铁路政策的对与错。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评价，传统的说法大致是，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为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，宣布铁路国有政策，并大肆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行动，而保路运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统治，而且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。不过，一个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，并不是仅靠几句简单的评价就能够彻底概括的。百年之后的今天，回头重新审视往事，有许多细节显得颇为诡异，值得深入思考。比如，铁路干路国有政策究竟是否错误？早年修筑唐胥铁路，实行的是官督商办的形式，主要是为了回避官办企业的弊病以及资金筹措的问题。当时说得很堂皇，官只防其弊，不侵其权。铁路是个好东西，别的不说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无论官还是商，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。所以，后来出现了多种形式办铁路，如官办、商办、官商合办乃至洋人承办等等。然而，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，无论什么形式，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问题。官办铁路存在着任人唯亲、人浮于事、管理混乱、贪污腐败等种种劣象，商办铁路也有同样的弊病，像清廷在那个关于干路国有的上谕中所说的，广东商办铁路虽然招股不少，却没修多少铁路，四川则因为倒账造成巨额资金流失，难以追缴，湖南及湖北已经设立机构多年，只见花钱不见办事，真是解万民之至高，或以虚弥，或以侵蚀，恐旷时愈久，民累愈深，上下交受其害，贻误何堪设想。这些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曾有学者指出，当时的商办铁路公司是腐败于中保的，川路是全国商办铁路中的腐败典型。由于商办铁路工期拖沓，进展缓慢，甚至久无成效，朝廷断然下手夺权似乎并无错处。上谕中所说的，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，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，也属正理。铁路干路是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命脉。像铁路迅猛发展的日本，早在1906年就通过了铁路国有法案，可算值得效仿的榜样。更何况，日本实行的是铁路国有，中国才仅是干路国有，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，给商办铁路留下了必要的空间，应是徐图渐进的好政策嘛。这样一个上佳的决定，为什么会引起无比强烈的反响，最终竟导致政权覆亡呢？朝廷里的决策者们大概是百思不解，以致死不瞑目吧。奇怪的是，把大清朝玩完了的铁路干路国有政策，到了民国时期竟得以顺利实行，最有代表性的居然还是川路。1912年5月，川汉铁路公司召开会议，决定请求国民政府将四川铁路收归国有。11月2日，签订了交通部接收四川川汉铁路合约，交通部提出的接收条件与当初清政府邮传部大致相同，有些具体内容还更为苛刻，而四川方面则能乖乖接受。不过一年之间，从发动保路运动反对铁路国有，转变为主动提出让权并欣然交付国有，这弯子转得实在太快，真让人感到匪夷所思。其实，仔细了解和分析一下事情发展的经过，便会感到这是历史的必然。铁路干路国有政策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，清政府操之过急、处置不当等也仅是客观因素，根本的症结在于那个朝令夕改、蛮横无理的朝廷已经彻底失去了公信力，无论说什么、做什么 都没人当真了。比如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便公开提出，举债目的无论其如何妥洽也，借款条约无论其如何美善也，干路国有无论其如何无弊也，商民资本无论其如何毫无损失也，即一一美满允洽，国人亦必死惧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政府所说所做全是实打实的好事情，也绝对不能接受。更何况所谓干路国有，不仅是与民争利，更是要强夺民利了，必须拼死抗拒。这里所说的举债，自然是指粤汉川铁路借款合同。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称，政府铁路借款合同实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也。600万镑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共25款，实将3省3600里路政全权完全授予外人，40年内购一铁钉，用于私益，亦不许国人智慧。实事求是地说，这些宣传语显然有故意夸大之嫌。